今日读经《创世纪》48:10-19。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盖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Genesis chapter 48, verse 10 to 19. Now Israel's eyes were failing because of old age, and he could hardly see. So Joseph brought his sons close to him, and his father kissed them and embraced them. Israel said to Joseph, "I never expect to see your face again. And now God has allowed me to see your children too." Then Joseph removed them from Israel's knees and bowed down with his face to the ground. And Joseph took both of them, Ephraim on his right towards Israel's left hand, and Manasseh on his left towards Israel's right hand, and brought them close to him. But Israel reached out his right hand and put it on Ephraim's head, though he was the younger, and crossing his arms, he put his left hand on Manasseh's head, even though Manasseh was the firstborn. Then he blessed Joseph and said, "May the God before whom my fathers, Abraham and Isaac, walked, the God who has been my shepherd all my life to this day, the angel who has delivered me from all harm, may he bless these boys. May they be called by my name and the names of my fathers, Abraham and Isaac, and may they increase greatly upon the earth." When Joseph saw his father placing his right hand on Ephraim's head, he was displeased. So he took hold of his father's head and moved it from Ephraim's head to Manasseh's head. Joseph said to him, "No, my father, this one was the firstborn. Put your right hand on his head." But his father refused and said, "I know, my son, I know. He too will become a people, and he too will become great. Nevertheless, his younger brother will be greater than him, and his descendants will become a group of nations."
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我们今天将从创世纪来思考上帝的话语。我们将看好几处，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你把圣经翻到创世纪，我们不会翻到别卷书，就在创世纪。今天早晨的经文讲到有一位老人名叫雅各，又名以色列，他年纪老迈，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在四十八章第十节一开始就说，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所以约瑟他的儿子把两个代表约瑟他的孙带到他面前，请他来祝福。然后这蛮有趣的一个故事，约瑟知道自己父亲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方便他就把大儿子就是马拿西对着他的右手，以法莲次子就对着他的左手，请他来祝福，只要伸出手来就好了嘛。哪里知道这个老人家好像很糊涂了，就交叉的来祝福，而且他当然是先祝福右手按的那一个就是以法莲。然后我们读到了这个约瑟就哎呀，这个父亲真的老的糊涂，给他这样方便就伸出手来就好了，不要现在他就尝试要把他纠正他。但是他说我知道我的儿子，我知道好像老人家常常来责问那晚辈这样，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坚持的继续的来为他祝福。很有趣的，我不知道你读创世纪有没有注意到，也有另外一个老人家也是在一个为晚辈祝福的情况之下，也是年纪老迈，也是眼睛昏花。我们看一下27章第1节，创世纪，我们今天都在创世纪里面来思考。27章第1节，那这里也请你注意特别的来对照一下他们两节经文所用的词句。这里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你看他的描述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就不一样了。如果熟读圣经的27章，我们知道这是原本是想要为大儿子以扫祝福的，那请以扫先去预备一顿父亲喜欢吃的这个野味，因为以扫是一个猎人，所以他就去打猎去了。哪里知道这个做母亲的偷听到了，就跟他煮一道的美味佳肴，然后叫小儿子去骗的欺骗这父亲，说是以扫，还给他穿了一些毛衣一个。哪里知道，长话短说，就是这个27章的以撒，年老的以撒呢，却糊里糊涂，真的是眼睛昏花。然后明明不是大儿子，又好有一点心里面有点怀疑，但是还是被骗了，最后把祝福呢给了这小儿子雅各。那现在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就是，两个老人家，两个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为什么一个却老来糊涂，就是27章的以撒，另外一个是雅各，虽然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他的灵眼，他灵里的感觉却是敏感到超人。因为后来他解释给约瑟听为什么他按这个，因为他已经看到上帝遥远的计划，以后以法莲会比马拿西这个长子还要强盛，历史证明了。后来以色列国有南国有北国，北国不是由马拿西带领，是由以法莲带领，当然南国是犹大和便雅悯，但是北国常常也用以法莲来代称。实在是的，这一个老人家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他的灵眼敏锐的不得了，非常的准精确。为什么？我们值得思考。 圣经把这两则的故事都放在创世纪里面，我相信要我们去好好的对照和思考。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什么事情导致以撒老来糊涂，雅各老来虽然眼睛红花，但是灵里却这样的敏感，跟上帝的关系这样的亲密，可以看到上帝在几个世纪之后要完成的事情，然后给予预先的一个祝福。我们先看以撒，以撒如果我们回去看21章第5节，21章第5节告诉我们，这是亚伯拉罕100岁，哇不得了，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他的太太那个时候撒拉是90岁，老来的儿子啊，本来是不能生育的，现在得到一个儿子，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明白这种心态，这种心理，哎呀这个心肝宝贝啊，这宝贝儿子啊，上帝所赐的，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很自然的就会宠他，爱护他，过于爱护他。那21章有这样的一个事迹，请你跟我一起翻到21章第9节到第11节的一则故事。21章从第9节那里是讲到两个孩子在玩耍。原来因为撒拉原本不会生育，然后这一个亚伯拉罕就用了自己的方法，然后当然也是撒拉啊，这个撒拉所提议的，就是把使女啊给这个亚伯拉罕当成了他的妻娘哈，就也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然后夏甲是他的使女啊，这以斯玛利的妈妈。那当这个以撒长大之后呢，啊，两个儿子一起在玩耍是很普遍的。那其实他们玩就是这样的普遍，孩子之间的玩耍。然后如果你去看英文，就是 play， 就是一般的玩，没有什么特别的里面第二层的意思。当然，以斯玛利是哥哥，他先生呐、他比这个以撒可能大了几岁，可能2-3岁，当然很自然的是以老大的这个哈，就如果你家里面有两个儿子，当然老幺一定会说，哎弟弟这样做那样做，会比较命令式的啊，或者叫告诉他妹妹怎么样的做，哪个弟弟或者妹妹当然就很顺从的，因为他是小，我相信大概也就是这样，他们就在玩，或者可能有时候玩的，然后弟弟不按照哥哥的意思的时候，当然他责骂他或者欺负他，认为我是老大嘛。然后这一件事情撒拉看了不顺眼了，哇这样的，他们好像同辈，而且比他要大，长辈这样，这个哥哥那以后会不会家业也分了给他，这样不是没有了，哇就强硬的要这个丈夫亚伯拉罕把这个孩子妈妈和孩子赶出去。这个事情后来怎么样我们就不说了，这里你可以看得到撒拉很明显的过于保护自己的儿子。那在另外一件事情，在22章，我们很多时候都把焦点放在亚伯拉罕，没有错，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事情，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以撒。但是我也想从这一段小故事里面来看一看，可能了解一下以撒。以撒他背着财跟着父亲要去献祭，其实亚伯拉罕心里有数，是上帝要把这以撒献哈。那以撒不知道啊，亚伯拉罕连他的老仆人也没有说啊，他们一早就去了。那在路上父亲和儿子对话了，那亚伯拉罕说这个以撒问他说，父亲啊，这个财在哪里呢？这个是在第7节，从第7节22章第7节，那以撒说，请看这个父亲啊，他说我在这里，请看 火和柴都有了，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哎，不错，他还问一个啊非常啊有逻辑的事情啊。但是亚伯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然后两个人就不再说话了，就同行了。可能从这件事情来看，这个好像哎呀父亲什么都会做，全部都是由父亲照顾好，我也不用多问，那一种好像独生子的一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子一样，他的从出生到进大学可能都是父母替他安排好的，要读什么科，要去哪一个学校，以后怎么样，都是由他父亲父母来预备的，就非常的不多问。哎，有人会照顾啊，有人会把事情办好，那一种的心态，可能你不会觉得从这一则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太多。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可能你就明白我所说的，其实以撒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在二十四章是有关以撒的终身大事啊，娶老婆的事。你看这一个年轻人到了当时成年人，连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连追女朋友的技巧都没有，他就是留着给父母，可能父母也焦急，可能也常常会问他，哎，几时找对象啊？他总是觉得父母应该会替我安排的，我不用担心的，连老婆也应该会安排的。真的最后父母没有办法了，等了又等了，这一个他连找对象的事情都推给父母，父母自己真的要做了，就找一个老妇人忠心的管家，去到遥远的地方亲戚那里把他娶一个老婆回来。好，老婆娶回来了，带回来了，你看看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二十四章讲这个老婆带回来了，最后一节蛮有趣的，圣经往往就是留 一句话两句话给我们去深思。这利百加他的老婆终于带回来了，是父亲替他娶的。那他呢，在六十七节，以撒便领利百加他的这个太太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那这个很重要，娶了他的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这一句话很严重，从心理学家的分析来看，这个真的很严重。换句话说，他母亲去世之后，他都完这几年来都没有得到安慰。换句话，这个成年人他跟母亲的期待的那种关系还没有断，他还是非常的念他的母亲，他其实是怎么样住在母亲的帐篷里面。不，你看他把太太不是带进自己的帐篷，他还没有独立，他还是跟母亲住在同一个帐篷里面，是讲到他那种心灵的那种依靠，还靠着父母。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件事情，因为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成人长大之后，他需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居。那我有一个同事，旧同事啊，以前他每一年都要到加拿大去，后来我们比较熟了，就问他为什么每年一定要到加拿大去朝圣吗？他说不是的，原来他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自从他母亲去世之后就一直忧伤到今天，他说，所以做这个妹妹的，他常常就每一次有暑假的时候，有长假的时候，大概三个月就飞到加拿大去陪哥哥一个月，这样才回来。他很不喜欢去，他说：“哎，去每天都被锁在房子里面，没有哪里可以去哈，就不自由啊。因为 新加坡，我是来自新加坡，很方便，交通很方便，不用靠汽车的，不像澳洲哈，在加拿大就很像澳洲，一出门就要驾车，驾车，他不会驾车，然后每一次去到那里，加拿大就是一个月被软禁起来的呀。但是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看，是真实，是到目前今天还有很有一些人是这样，就非常黏父母，然后当然这个哥哥是没有结婚的。让我们回来这以撒事情，他一向来就依靠母亲，成年了娶老婆了，也还没有一种独立的一种精神。结果怎么样呢？26章造成了这个自己的一种的特别的心态。26章从14节开始到22节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以撒后来长大了，其实上帝很赐福他，他也很有钱了，因为在13节那里，26章13节告诉我们他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富户。他跟父亲一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许多仆人，所以非利士人，他住的那一带的，他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他们就妒忌他。他们怎么样呢？每当，这个他说15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呢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羊群、牛群最需要的就是井水，除了草原就是井水。他们会按时的把羊群、牛群带到井那边，然后打水给牛群、羊群喝水的。但是填满了怎么办？换句话说，非利士人是有计划的、有计谋的，来想要来，对付这一个有钱人以撒。结果他怎么样？当16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因为你们太强盛了，你不离开我们就是塞住这个井，让你的牛羊没有水喝，让你们人没有水喝，你们就慢慢的衰微了。你们离开我们，我们就不干这事。”就是他被他自己当地人赶走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本地人，他是住在非利士人的地。请看17节，以撒就离开了，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一个人，人家赶他走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之后呢，后来他又去挖井了。18节告诉我们呢，他们以撒又重新挖了一些井出来，但是19节以撒的仆人在井中挖井的时候拿一口祸水，他们很高兴。那21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后来又跟这口井来举证。每一次他们重新挖一口井，人家就来说：“来，这是我们的。”这一次他们说：“这个井是我们的。”因为在20节，他们挖到了，他说：“这水是我们的。”因为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地。”但是不是他们挖的，是亚伯拉罕所挖的。结果怎么样？22节，以撒离开那里，不围着井竞争，他成为了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很和平的人。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他不敢为这个自己所挖的井，劳苦所挖的井来站立来竞争，这跟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可以翻到21章25节到34节，21章25节到34节这一段，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你看事情就不一样了。在21章25节那里开始，他说：“从前亚布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也曾经住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的地方，是在亚比米勒的一个控制之下。其实亚比米勒就是非利士人的首领，他们叫亚比米勒，就好像埃及的 王叫法老一样啊。那亚伯拉罕为这事呢，指着亚比米勒，因为他们霸占了这口水井，而且还直接的问二十六节，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他想要否认，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才听见。然后亚伯拉罕直接的跟他对质，而且从那一天就签了一个约，说这个井是我们的，我们应该来和睦同居。然后你看他父亲本身就不被人欺负，不被人赶走，不随便的辛苦的挖了，人家来争的时候他就走了，再挖人家来争又走了，再挖就是一直被人驱赶。当然最后最可惜的就是二十七章，刚才我们看了，到了年老的时候，他真的是眼睛昏花，糊里糊涂，他跟上帝的关系，你会发现到在几个这个所谓的这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里面，以撒谈到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最少最少的，而且他的篇幅特别短，雅各的篇幅很长，约瑟的篇幅也很长，当然亚伯拉罕不用说是很长，只有以扫是非常弱的一个啊的一个主人翁。那我们现在来看雅各又怎么样？雅各的命就苦了，他早年虽然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来骗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或者长子的祝福，他要付上一个非常大的代价。很多人说：“哎呀，雅各讲骗话，得到长子的，哦，上帝不好像让他这样。”然后后来雅各也成为了以色列很强的，不是的。上帝还是一样的，按照他所当惩罚的惩罚他。他的命很苦，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以扫要追杀他。骗了长者名分，以扫想要追杀他，结果不得不逃难，按照母亲的意思逃到自己舅父的家，哦，那个很远了，你想想看，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到这一个今天的大马色或者更远的一个地方，可能甚至到这个伊拉克的地方，是用走路的，是要走几个月才到了，这样年轻二十多岁，我猜想他可能二十多岁，就要这样摇头跋涉的去到那边，一路上会遇见许多的危险，强盗啦，野兽啦，而且还要露宿啊，这个露天，这个路边，也就是因为他露宿路边，终于来了一个很大的考验，在二十八章二十二二十到二十二节，二十八章，现在请看二十八章。这年轻的雅各在逃难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地方睡觉的时候，妇人发现到，哎呀，这不得了，这地方竟然是有神的地方，叫伯特利，所以他叫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就上帝的殿的意思，在第十九节。然后在二十节，哇，这个雅各就是雅各，你想要跟雅各啊讨价还价，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他跟上帝这样的许愿：上帝啊，如果你真的来恩待我，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然后使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又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你为耶和华为上帝，就做我的上帝。如果你不保佑我的话，我不拜你了，我也不要你做我的上帝，我找别的。而你保护我了，这好像我们很多刚刚信主或者信主之前的经验。哎呀，上帝你医治我，我就信耶稣了；上帝你祝福我生意，我信耶稣了；上帝你看顾我的孩子，看顾我家人，啊，我就信耶稣了。啊，不然的话，哎。不信来做什么呢？他也是这样。那二十二节，我所立的柱子石头也必成为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就会给你十分之一了，我 就会奉献给你十分之一。这个地方呢，我一定回来还愿，跟他建一个殿。这个很自然的，很多今天的非信徒都会这样，或者我们信耶稣之前都会有这样的一段跟上帝的交易。长话短说，后来他去了，上帝这实在是恩待他，但是并不是容易的。想不到他虽然狡猾，一山还有一山高，他的舅父更狡猾更厉害，怎么样子欺骗他，欺骗他很多。然后我们看一小段，当他离开的时候跟他的舅父对质的话就好了，那在31章是38到42节，31章，但是我们只选读一节就好了，41节，31章41节。他说，我这25年在你的家，就是这一个拉班他舅父的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啊服侍你14年。你为了要得到你心爱的你的太太，竟然需要服侍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换句话说，他在舅父拉班的家待了20年，那20年的工价就是娶他的两个女儿，还有得到一些的羊群。在这20年里面，他的老板，他的舅父，也就是他老板，改了他的工价。可能你说哇，10次加薪啊？不是，大家研究都知道，10次减薪啊，越做工价越少，你早都会离开这个公司了，对吧？只要第一次减薪，然后没理由的工作一样照做啊，经济不好，好，我跟你耐一下，过了2年经济好转了，又再来一次调整工资，哎，不是加薪哦，再减10次，20年减10次，每2年就调整减薪一次，你看可怕不可怕？这样公司谁待得了？但是雅各，就是咬紧牙根这样的待，他的命好苦啊！谁说他没有得到报应？这是报应的其中一部分。他被欺骗，被苦待了20年，所以后来这个是他舅父来追赶他，说偷了他家里的神等等的这些事情，然后他跟他对峙，他本身是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但是在这里我想带出来，就是他20年的苦干苦待，被苦待非常苦。如果你觉得你的命很苦，过去的5年10年苦，看看雅各20年围着婚姻，围着自己的小家业，竟然付出这样的多，一直这样爱下去。他的人生也很多的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若继续读下去就会知道，他心爱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但是他的其他的儿子，就是约瑟哥哥们骗他，是被野兽撕碎了吃掉了。哎呀，他真的心肠寸断，伤心欲绝，但是这样苦他继续的坚持下去。后来以色列缺粮饥荒，派他的儿子去埃及买粮，然后也因着这事情，然后后来西面被扣留下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到西面。西面被扣留成为人质在埃及，剩下9个回来，然后跟父亲说，他被扣留人质是因为我们说还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最小的，就便雅悯。那个法老不相信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带到那边给他看了，他才相信，才放人。他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老实，不可以说就是你们死一个人，一个死了，偏偏要害死我， 因为什么？因为便雅悯其实是约瑟的亲生母亲的另外一个儿子，是他最爱最疼爱的太太生的两个儿子的剩下的一个。便雅悯他说不能去啊，便雅悯去啊，我的命就完了，因为这是他跟他的命联系在一起。但是最后为了全家的生存，不得便雅悯也要带到埃及去。但是他没有死，他说是会死，但是他没有死，因为他是坚韧的一个人。最后便雅悯也去了，但是感谢主，还好原来那一个法老的那个大臣哦，卖粮给他们的竟然是约瑟，所以当然这个故事以喜剧收场，雅各也到了埃及去了。所以到了埃及的时候，法老就问雅各哦，因为约瑟是做宰相的，就介绍把自己的父亲啊带到法老面前来见啊这个法老。在47章第八第九节，这个法老跟雅各见面的时候就问他了。第47章第八节，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就是你几岁啦，高龄多少啊。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的老人，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这是他自己的描述，130岁的老人，他用了一些非常有深度的话，寄居，他了解到在世只是一个寄居，我们都是过路的啊，这旅客。他说我不像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他们比较长命啊，亚伯拉罕这些175啊等等哈，他说我才130，少病紧，很苦。他真的一生以来生命之苦，评述自己命运的悲惨。那许多孩子要离开他，刚才已经说过了，好像约瑟了、西面了、便雅悯了，亚伯拉罕没有遇见那样的事情，以撒没有遇见那样的事情，但是他要有一点像我们所说的，好像白头人送黑头人，也因着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苦，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坎坷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的命苦啊，坎坷路，上帝啊你在哪里，或者上帝不公平啊，为什么另外一个人他却是阳光道，他的生命这样平坦，他出生于富贵的家庭，这样好命。刚才我们说过雅各要年轻就离开温暖的家庭，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最后成家立业，而且需要为自己的生存来奋斗，但是因此他的奋斗力，他的这生存力很强，他也会为自己的利益来辩护。刚才我们读到当他的舅父责备他的时候，哇，他不是像他的父亲以撒这样哦，就躲起来了，离开了，倒闪避，他站为自己的所做的事情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来辩护。后来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看圣经了，在33章，他真的是能屈能伸。当他回家的路程的时候，听到以扫带着一大队的人来找他，吓坏他了，他以为以扫他的哥哥要跟他算账了，算20年前的账了。他可以跪可以拜在以扫的面前，哦，他想尽办法。换句话，这个人不是只是会硬碰硬，他知道有一些事情不能硬碰硬了，他需要的谦卑，特别是他自己做错的东西，他愿意谦卑的认错。虽然两次的失去他心爱的孩子，正如刚才我所说，他继续坚强的活下去。因为有一些人就失去了自己心爱儿子，自己不想活了，自暴自弃，虽然没有自杀或者没有勇气自杀， 但是他完全失去斗志，对人生没有兴趣，对工作没有兴趣，他的健康直线下落。但是雅各却不是这样，他继续的这样奋斗下去。很重要的，在属灵生命方面，在20年后回家的路上，是他生命的最重要的转折点。在32章，很出名的一段的故事，在32章，他在回家的路上还没有遇见以扫的时候，他遇见了上帝。有一个人在深夜里来跟他摔跤，摔到黎明，后来他才发现，我不得了啊，这个人其实就是上帝，上帝都拿他没有办法，跟他摔跤摔不倒他，压他压不下，连上帝都没有办法给他压下，最后上帝用了他自己比人更强的能力，在他的大腿我摸了一把，抬缺了腿，我们知道摔跤都是靠两腿的力量，摸了一把就缺了。所以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叫习俗，就以色列人犹太人就不吃大腿窝的那一部分的骨。你想想看，只有上帝摔跤，跟他摔跤都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力量都没有办法来制服他，整个深夜到凌晨最后才用了一个超人的方法把他屈服了。但是从那一个时候起，32章28节，一个很重要的，他生命里面他的名字被改了，他不再叫雅各。在28节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32章28节，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摔跤都得胜了。上帝承认说，你可以耐得住我6个小时以上的摔跤，这个已经算你厉害了。上帝是用一个可能不是一般的方式把他打败了。他说你的名字被改了，他的名字的被改意味着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曾经面对面看过上帝的人，因为在30节这里样说，第30节，32章的30节，雅各便给那地起名为比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是恩典。但是从此之后，雅各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以前他曾经说，如果上帝保护我祝福我，我就敬拜你。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的上帝，他祖先的上帝还不是他上帝，但是现在这一位上帝跟他有面对面的交往，这一位上帝成为了他的上帝。也因此从那个时候起，他跟上帝有很深的一种灵交，虽然圣经里很清楚的来交代，但是从他最终为孩子祝福手交叉，可以看得出这一个人跟上帝有一个很深的一种密切，他可以看到上帝在几个世纪之后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祝福，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方式。亲爱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看了这样多好像很杂，但是其实这两个老人的故事带给我们很简单也很重要的提醒。首先有关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抱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命苦，没有人这样的幸运。你想想看，当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以撒很好命，生活很平淡，就是这样，父亲替他做了一切，连讨老婆都不用去烦恼。有一些人为了感情的东西，婚姻烦恼很多，你觉得这么多，这样这么好，他真的就是生下来就是富家子弟，独生子，哎呀，所有财产给他，当然继续这样发展，多么好。我呢，哎呀，从没有这样好的一个家庭出生，我要自己奋斗奋斗奋斗。 你觉得你命苦吗？中国人有句话说，对吗？吃的苦中苦，下一句你应该知道了，方为人上人。让我最后用一段的经文，从以赛亚书，如果你可以跟得上，你就翻到那里，也好好把它记录下来。以赛亚书30章，如果你来不及翻，不用紧了，你就把它号码记下来，回家也可以慢慢的查。以赛亚书30章20节和21节，我再说，以赛亚书30章，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20和21节，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艰难困苦给我们当饼当水，是帮助我们从此之后可以学习到有一个教师的声音，上帝的声音，上帝正用这一个艰难困苦来训练我们，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经过这苦难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以后人生的方向知道如何走在正路。不要围着你所经历的来抱怨，如果你从一个没有这样富有的家庭出生，围着这个感恩，因为因此你可以学习奋斗。如果你从一个破裂的家庭出生，也不要抱怨你父母的婚姻怎么样影响到你，可能因此你学习到如何珍惜你自己的婚姻，不要围着自己身体上有任何的缺陷而抱怨，也可能借着这个你可以更加显出你自己上帝要你完成的一些事情，你做了一些平时可能你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这里也有不少的父母，我刚才就看到很多孩子 在这里跑动，做父母的要记住，千万不要太过宠孩子，特别是这一代的人，中国有一些是一个孩子的政策影响了很多的家庭，而有一些比较好，你过来这里可能有2个孩子3个孩子，但是还是跟以往比起来不一样了。我来自一个有个6个兄弟姊妹的家庭，我太太也来自一个有6个兄弟姊妹的家庭，就是在我们的时代就算你小家庭，因为我们的时代是11个12个，是一支的足球队或者是篮球队，还有候补都是接近10个的，那我们是属于小家庭，但是我们这一代就不一样了。我只有2个女儿，2个孙，你看人就比较少，然后我们就比较会特别疼啊，有时候就不敢这个让他们吃太多的苦，很多东西为他们做，千万不要，也不要担心孩子吃苦，特别是你现在比较富有你就想把最好的给孩子，是很好的应该，但是不要忘记有时候小孩子吃苦是对他们有益，特别你看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雅各吃了很多苦，不要怕孩子吃苦啊，我的孩子2个孩子其实很年轻20岁就来到澳洲，他们自己去找房子，自己去报读大学，去找地方，自己规定要决定他们自己前途当时很多人都提醒我们，你女孩子你就让她到海外去一个人生存，我们说我们靠祷告，但是感谢主，他们两个都很懂事，他们两个都很爱主，他们两个都蒙上帝保守，不用怕，我们要用祷告托住他们，提醒我们，我们怎么管教孩子，千万不要太过过于保护，过于什么呢？过于宠他们，然后没有机会给他们 吃苦可能并不是好事。那对于我们自己吃了苦不要抱怨，上帝也借着这些苦使到我们认识他，亲近他，更加对他更加敏感，盼望每一个人有一天到我年老的时候都能像雅各一样心灵非常的敏锐，可以明白看得见上帝在你儿子孩子身上将要成就的事情，甚至几个世纪之后你们儿儿孙孙的那些像上帝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恩待他们，你都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愿上帝赐福你和看顾你，阿们。